好，今天是那个二十讲磨合子关系经二十讲，我们来进入，先来介绍一下有关于天台的一些基础概念。一般我们在看到天台里面常常讲总熟脱，或者讲到以什么调养成熟，那他所要讲调养成熟的时候呢，他的方式他的叫法就是顿见无畏。那他今天说要对众生，看到众生的时候，他看到众生的时候，他的所谓的化仪视教啊，事实上也就是这顿见不定秘密，顿见不定显密。那这个顿见不定显密的时候呢，它是种子。那巧为众生做顿见不定显密种子，就是它的种，就等于是看众生他这片田地，就是我们众生什么根基，那他什么样的田地就下什么样的种子。这是他本身要合这地方就合到对众生的基，那他就要怎么样去改。那当众生他在成你压了这样的种子以后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比方说是用顿的，你就用顿法，你要怎样灌溉它，要合它。那你脱的时候也是以顿见无畏而度脱之。那挑起来呢，前面这一段如果不看，这边不看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巧，这完全是文句的一个字都没有砍。来，各位跟着我们念哈，巧为众生作顿见不定显密种子，中间以顿见无畏调伏长养而成熟之，又以顿见无畏而度脱之，并脱并熟并重，翻翻不息，大事威猛，三世异物。所以在这个是他在讲他怎么样教化众生。可是换一个角度，我们自己看我们的时候，就问我们自己说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根性，那我们要什么的教法来调伏我们自己，怎么样来成熟长养我们自己。然后呢，但是是不是一路打到底都同样的法门？不是，他后面就有告诉你并脱并熟并走。我们众生啊，比方说像我走剑法，剑，那走剑法呢，走到一个阶段，我对于剑法会觉得已经到了，我的了解都了解到，这时候忽然有时候会变成叫做顿法。众生事实上以他的修行呢，可能这一辈子他一路都走剑法，也可能他这一辈子当中会顿剑换来换去，可是以他长期的修为来看啊，时间点拉到横亘三世的话，众生都是不定的啦，只是每一世他有不同的因缘，每一个时机点都有不同的因缘。那因此他说并脱并熟并种，就是等于说当我在走的时候，你看起来是在下种子，事实上也就在调伏我，也在长养我。当看起来好像在长养我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也同时在什么断了烦恼而在脱，在解脱一分，解脱两分，解脱三分。好，那如此这是持之不息啊，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后面当然是赞叹佛菩萨的，对不对？那对我们自己来讲，就是我们要能够精进啊，要有这样的勇猛心啊，三世都持之以恒，好不好？这是他的角度。我看到有时候看到佛菩萨怎么做，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怎么跑。来，往下，总熟脱是在经典里面，就是天台的论，天台啊常常看到他的论里面常常有总熟脱。有时候他只有出现种子啊或者熟子，那就我们就要回头去想他后面的主持是什么。所以我常常跟刚才跟他们下午班家们背起来，这总熟脱要背起来，是背起来有好处啊。我们以后也不会认为我们一定就走剑法，别人都一定要走剑法，会对于众生有他不同的出路的尊重他。那下面这一个表格啊，是五十，就是一般常讲华严三藏啊、方等般若跟法华十。那再来就是常常看到叫做煎蛋对待，就是华严煎、三藏赞、方等对般若待，一般常常念到这边啊，念到这边以后，后面这个地方就比较少听到，对不对？一般常常听到就这两行，然后就会说法华呢，法华有人叫做纯，有的叫做妙，然后有的就说非煎蛋对待，就是上面的这个四个啊，全部都不是，叫做非煎蛋对待，大概是这样的讲法。一般就讲到这两栏，就不会往后。那今天要介绍的后面的部分就是华严煎，那它后面怎么出来一个叫做煎一呢？但一呢对三带三呢，他后面就告诉你华严间是怎么间，叫做圆间别。说别是不是只有一个，他有四教嘛，藏通别圆，只有圆教间别教一项，但一但三藏对三，圆的角度来对藏通别，然后带二，圆的角度来带通跟别，没有藏哦。喂，怎么没有藏？ 为什么没有胀？为什么没有胀？不晓得哦，待会后面在解释那边的时候就看到答案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先他告诉你为他的，就是一般死背的方法是这样。那不要死背的话，就告诉我们啦。华严呢，因为他是小根都不稳，小根在做却是如聋如痴如噎啊，对不对？小根并不稳，所以说他是大根的。那大根的话，以界外来说，大根的只有两教，哪两教？别缘，藏通是界内，藏通是界内，别根缘是界外，别根缘是界外。所以说他这小根并不稳，删掉两个，就剩下两个。两个的时候呢，他是别教是次第的，叫做不聋，原教是聋的，所以他就建立聋跟不聋，聋跟不聋。那他这个地方的聋呢，因为小根不稳，所以他这个聋只有原教，不聋只有别教。这样 OK， 我小字都帮你们写了，完全不用不用考试，我应该遮起来。然后呢，大根都不用，就是大根在做，可是大根呢，他怎样是三法义，他事实上这些东西，他对他来说，他已经都是他的过去的。过去式的，然后他已经不需要用到，他的境界超过他了。那他这个地方主要在讲个建立不聋，建立不聋。那他的建立不聋呢，这个不聋啊是在界内的，大根不用，所以只有小根，那是在界内。那界内的不聋是藏教，三藏教。那因为建立界内的不聋是三藏教，那你看一下般若的部分，般若是缘带通根别具建立。那它有聋跟不聋，那它的聋跟不聋，它后面告诉我们它的重点是放在它的小根的部分呢，是要从聋向不聋，从聋向不聋；大根的部分是从不聋向于聋，那小根的部分它是从聋向不聋。那本身三藏教是在不聋的地方，那小根的不聋在这里完全没机会。他必须是要在小根的聋的境界，就是在小根已经对事理体解的部分才有希望进到这里来。来往下那个大图，所以说这里这个部分啊是指甲为真，在藏教的部分的话呢，它就算是不聋，它这一块是属于不聋，事理上的它还没有办法体解进去，算是西法。那到了空的时候呢，这是通的，是属于体空，它是属于不但空。那这个通的部分呢，它是属于聋，和进入叫所谓的真谛的谛理。那这边是中谛的谛理，只要遇到谛理的部分就是叫做聋。那在属于历程的部分呢，都是不聋。这样可以理解，这历程的部分是不聋的，它要有见次性力别性。那在谛理的部分都是聋的部分。那再来，好，让你们抄。再来的话，那个三藏教呢，过来以后它是从不聋向于聋。那今天般若他第一句话就讲令小根既聋向不聋，所以他既小根，小根就是藏通，那既然是不聋，他要向于不聋的话，那他从聋开始做起点，所以就很确定是通教。从通教开始令他能够出从假，从空出假，从空出假，第一点。那那个般若的第二个呢，他对于小根的第二个，他在大根的从不聋向于聋，大根的不聋向于聋，就是从别向于圆，从别是不聋向于圆，这里这样 OK 吗？会不会太快？来，这样抄好了吗？抄好了哦。好，再来回来上面。所以你看看哦，刚刚的是他是不是有说啊，你在这个位我都要把你带来家，你在家我都要把你带来家，对不对？那他是不是就叫做带？有没有看一个带？所以他这地方为什么般若叫做带，就是这样，他是把他从一个位置砍在坑家，又把这个又砍，好，他都一步一步位头前走，那就是带。那你说方等的对有什么不一样？方等他不是这个模式，他是以聋次不聋，他是站在原教的地方回头来看前面三个，以原教的角度来看三面，他们当然都是不聋，所以他令小根此不聋目于聋。他这个此不聋的地方，他把前他的聋的这个角度跟刚才这边聋不一样哦。他什么叫对？就是我站在这里，那我就说你们三个都不对，你们三个都是这样不行，我应该像我这样，应该这样。他的角度没有要把你带过来，他只是说诶，你们要改变，你们要改变，但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看有没有这个机会。那跟他在把他拉着上一个一个的时候不一样，所以他用叫做对，他是有隔别的。 那在三藏的半呢，半三藏的意思是说他大根都不用，他只有讲三藏法。这个金律论一般讲就讲金律论，有时候把它叫做阿含啊，有叫阿含识，就是一般我们常看到三藏就是金律论，有叫阿含识或三藏识。 OK， 这样子就没问题啦，这边都有了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与法华的话呢，因为它不是非煎蛋对待，为什么？它本身不是兼说二法，它没有兼说龙跟不龙，它也不是只说一法。但是有人说它也有只说一法，但它的蛋一的蛋不是这意思，它的蛋一的蛋啊是说它只说正直无上道，但说于龙，而且它这个龙是限于圆教，不含通教的。那这个龙的意思呢，就但说无上之道，他无上之道就怎么办呢？令同一坐席同一道位，他希望的就是大家都能够契入佛之本怀，入不动地，这样 OK。 好，这章讲完了，这是玄义的前面五页而已，就是法华玄义的前五页。所以那个在修的时候啊，刚才那一章你们可以配合的书来看的话，刚才那个图，再给我那个图好了，19页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的话就是三章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圆教，现在就当你们上天台概要，我们这门课叫天台概说，待会会上别的。那这个三章，藏通是界内，别圆是界外。那它呢，在三章教主要用习法字来说，它是属于世修，它要以有一个进，比较不是直接从理气入，所以它是属于不龙，这是龙，这是不龙，这是龙。但是当你到圆教的时候，它要对的时候啊，全部谈到界外的时候，它又以它为龙，它全部为不龙，这有一个渐次性的。然后呢，它的对象还有它的观字啊，西法字提法，提法呢有圆觉，那辟支佛呢，你们知道这样法华里面有个辟支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叫圆觉，那辟支佛跟圆觉差别在哪里？还是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吗？大部分都说一样啦，但是法华里面有三圣啊，声闻、知佛跟菩萨。那这三圣是佛所讲的，都听闻佛说法的啊，那跟圆觉会是一样吗？可以不同啦。它有分一种是有听闻佛说法的，在那个法华里面你会看到他说，若一个这个好自然慧啊，要读善集啊，要读善集，还有一个是要自调伏啊，听闻佛说法。另外是听闻佛说法他好行六度嘛，所以他因此开这三圣啊。来，再来呢，别教的话他是上智，是属于次第菩萨。那圆教呢是上上智，是圆教菩萨，还有佛。可是跟各位讲一下，那这边有没有菩萨？有，通教也有菩萨。那通教菩萨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以菩萨为主，它最后所要契入的地方是所谓刚才那个图的空，对不对？是空，所以说它就是以他们会停在那个点的人做代表。那当中呢，因为声闻它是比较算是要一步一步来慢慢看到的，东西你要去观察，要去分析，所以用习法是用声闻为代表，以下字，下字当中呢以声闻为代表。那当然圆觉它有没有下字？圆觉具有下字，具有中字。然后这个佛呢，它具有上面这四字，都有这样的能力，这样才可以，这样理解吗？越后面的是具有这边的部分。那观十二因缘呢，这边就是界内是两个，界外然后都是十二因缘，然后事理事理。那它的事跟理呢，来看下面那个图。今天讲完以后就不讲咯，可以吗？今天这样子大概说完，你们都有这个资料了吗？好不好？然后回去有 MP3 就再讲也没有用啦，再讲那个以后听录音档的就觉得，哎，什么两堂课讲一样的你们有 MP3 就听无数次都可以，又有视讯档啊。好，那你看他十二因缘怎么观啊？来往下一下这一段，这边是三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圆教。三藏教的话，你看他就是在四相上下手，他分得很细。一般我们看到的十二因缘是在这一边。那十二因缘我们一般常常讲的叫做三世二重因果，就是过去因、现在果、现在造因、未来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过去的呢，就是有无名，因无名而起，然后因此现在有视名色六路触，然后受爱取有的话呢，到这个爱取有就是现在造的因，因为有执取染分而后呢行动，那这些东西呢就是现在造的因，而后呢造成未来要有受生老死一个历程。 所以你看他是这样子做。那另外就是二重因果，就是现在从现在的无明造作一路下来，就是恶事现在造的未来受。那再来一念，就是在一念当中呢，而无明而后到下一念的生老死，就是由一念的十二因缘。看来看去到最后就是另外一个翻方分子讲，就是三障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，因然后这个苦在当中又不知道要去求解脱，就又在造祸，然后又因这个祸而后又在造业在受苦，就是叫做也是因祸造业因业受苦一样。就是你看那个比较事项比较容易了解，比较能够掌握，所以他现在一般把它放在西法，你有个对象物，有的这样知道他理论。那通教没有一句话，此无明心，无明心所，就是无明心，无明心所是诸幻法不可得。他直接用体解，你要体解到这个道理里面去，要把它内化进来。所以他是我们一般通教是把它放在理的部分，这地方放在事的部分，这地方放在理的部分，可以吗？那再来是别教，那别教的话它是要在次第修，那次第修当中它会认为还是有所断有所证。那它的次第修说它是看到在界外的部分，它是看到三道，那三道就是说当它在看到惑烦恼的时候，它不是被这个惑所缚，它是看到烦恼的时候，它发现哇它有一条大鱼出现了。上次我跟你你们问过问题吗，拿筷子做比喻对不对，然后另外有同那个书上是拿钓鱼做比喻，它看到烦恼的时候他看到了菩提，有机会，有这样的机会，但不是说菩提就是烦恼，是看到烦恼就发现他背后有证，有断这个烦恼，而后证菩提清净法身的机会。那他看到了，他有看到不好的行为，他就发现他原来有可以达到什么解脱的机会，有怎么样做，看到不好的就想说我怎么样做会是好的。然后这当中不是看到自己而已，看到众生也都是。所以当他看到的所谓的三障到他这边就变成所谓的三道，因为他本身已经在空慧的基础上能够不染浊于净，因此他可以智慧来操作。那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空慧基础，我们就反而会被净所转啊，所以就变成是三惑或三障。那他们是在空慧基础上，他们被染指被束缚的几率就会很低。那在原教有三因佛性跟三德，那这三因佛性啊，因为它本身要觉察，一般就从般若德开始，因为有般若有智慧有觉照有了因以后，你就解脱正行，解脱正行就到原因，也就当中的助缘正缘助缘这些行啊，而后体证法身德，也就是体证正因佛性三德，刚好跟这边都对上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有图给你们的。来，那我们来回到刚刚另外那一个画的那个图。所以各位看到这边的话就会知道，像这里这一段历程，我们在一般凡夫起修，我们说我就直接体解空可不可以，很难直接体解空啊，没有透过观察我们的生死，没有透过观察无明，没有透过观察因祸造业因业受苦这样的一个缘起，甚至说了解我们每一个念头对于下一刻造成的影响的时候啊，没有这样的回察观察的本事，直接想体解空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世修智者大师他在讲得很清楚，在尤其在四禅波罗蜜他再强调，直接世修的认为直接把世修给省略掉的、啊、而后重视在理的部分，他说这样子情愿你好好把世修做好，至少有世修的功德，不要连理都掌握不到，只是变为狂慧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不要瞧不起他，他是一定要做的基本功，而且很难，连这个因为它太难了，它要克服我们的习气，然后它要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，而且我们都察觉到了，我们没办法说服说，哎，我这个道理我明明说得通，因为事情上就做不到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说我体解空呢，我就不落入它，然后讲得很率性，那好像是真的是通教，可是事实上检查起来在事项根本就还乱不过去。所以为什么他很多人会不愿意做这一段，事实上一则不是说他很基础，他事实上有时候在检查的时候人都会抿住文的，尤其要骗自己的时候更爱面子，对别人有时候还说对不起，因为碍于不要打坏气氛还可以骗一下啊，不对不起对不起，心里不甘愿都可以，但是自己的话有时候都很难察觉，因为要跟自己讲说我刚才是骗我自己，这个句话更难，我在叫绕口令是不是？不是吧，就是我现在这一刻要承认我的前两刻我是骗了自己，这个时候是很残忍，而且要承认我那时候骗自己是在骗得很笨， 还要找出为什么会骗的原因。那说他这个段子为什么很难去做，是因为他在四修真的检查起来就不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他有困扰点。而且四修你要看到这些道理要去乱要去提解的时候，他有一套法则，那这些东西有点讲叫繁文缛理啊，好像都还没有弄懂。那我讲一个空比较简单，就是刚才那个表，刚才不那个表，哇，你看藏教列了这个半个萤幕，通教就一行字啊，那个比较简单，我就通教，通教比较好，比较简单又比较高超，不要这样子盲点，不要录这种盲点，这很危险。好啦，那这周是事由事修而后提解理，这样比较稳当。那如果上辈子是大根性的人，大概你这辈子除非是做化身菩萨来护我的法，要不然就不会在这间教室了。所以我们就讲白了的话，就是四修道理的历程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一定不要忘记。那当他从体解空以后，你看他要进入圆，他也并不是很容易，他要到红尘里面去学，要学善巧方便。因为这当中啊，我体解空了，我可以不懒的时候，可是我又要把众生的大悲心还有众生的生事情感同身受，可是我又不要懒入这个情执情分里面，这个拿捏很难。很多时候变成是三姐，我要度这一个杯杯，这个是一个人，那要度他的时候呢，就会去想他要怎么样才会听我的话，他喜欢什么，然后呢他怎么样不会生气，然后到后来全部的注意力都跟着他，连自己的到底有没有在正念上都忘记了。所以说很多到后来要度众生就会被众生所度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四弘誓愿，第一个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然后第三个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四个哪一个是愿王？法门无上无量誓愿学。那为什么佛道无上誓愿成不是愿王？太高了拿不到。那为什么我明明是要度众生，四弘誓愿也是为了众生，那为什么不是用众生入手？都是这样子，你会跟着他跑。所以说四弘誓愿他要你下手的愿望就是从法门入手，千万不要今天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跟着众生乱下去了。所以他这一段历程啊叫做事修，不简单的，他要拿捏今天的空慧跟今天的悲心两者怎么运用，要拿捏。那这个拿捏当中他要练习善巧方便，还有练习他的什么要累积什么功德。那他这一段历程还要再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断尘沙跟无明，所以他要令他的什么烦恼阳，这个子啊，就是人很肥不是有个脂肪吗，烦恼子消功德生肥，就是烦恼的脂肪要少一点，可是我如果这个功德生，我的功德生要肥一点，所以这东西叫好的胆固醇留着，坏的胆固醇要去掉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书上有讲，只是他没有讲胆固醇，他讲说烦恼止消功德生肥。你没有背过，我写，你不要那样子眼睛看着我就懂意思了，好像要有神通一样。应该今天会读到，我记得好像大概这一段都就会有。那这一个历程呢，有的会说哎，他是不是只有在三藏教是这样，事实上不是啦，一直到成佛的历程他都是在处理吧，因为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那个祸啊都算是烦恼，对不对，都列在里面。那在要成佛的时候，有一次你们记得他不是帮阿那律穿针那个问题，是不是阿那律啊，那阿那最后他说那个有没有人要赚这个功德啊，最后谁来赚？佛啊，他说佛啊，你为什么还要赚这个功德呢？他说功德永远不嫌多。所以这个有的人会把他说啊，只有三藏教需要这样子做，事实上一路上都是这样，你看一个要消一个要肥，那就叫做这叫做什么，坏的胆固醇就叫好的胆固醇。然后呢各位再回来，你看这个表格，这个表多好用，你是要把所有东西都看着这个图来念。那这边的话刚开始修啊是息法，因为透过息法而后提法，对不对，因为修过息法而后提法，由事而后进入理，然后到这边是界内，然后由界内出了以后呢总算出三界，在三界里面他不住空不自求解脱，他回到界内来度，界内来度众生，由界外回到界内来度众生。他虽然看起来身在界内，他的理是在界外，他修的是界外的，因为什么，他在处理界外的祸， 他是在修，他是以界外的地理来处理界外的货，只是他在这个红尘里面在种。他在这里面培养什么？在这里面的历练，在这里面的修为，来让他察觉自己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还有什么很细微的东西没看到，而不是住在那空的里面在那里乱。好，来，再来呢，这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这是虚空观，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也是我表二，你看我的表二到现在还没有念完。虚空观、体空观，那因为这是次第行，叫做次第三观，这叫一行三观。哇，就是这样子乱，你从虚空、体空、次第三观、一行三观，然后再继续再念哦。这边呢，他所修的究竟法，他以觉察事相为主，它叫做生灭究竟，生灭究竟。那这边是极空究竟，对不对？极空究竟。那这边呢，因为它是以探讨假名而不乱，叫做假名究竟。这里呢是宗教为主，要圆宗究竟，所有东西还在表二，我还没有乱完，下次呢换你们来乱了好不好？就请你们一个同学上来讲，我在底下听，总有考试的一天，那一天我一定不会先告诉你，等你们进来做好再告诉你们。然后再来啊，跟各位讲，像刚才这个表示啊，表示就是配合刚才那张玄义，就把它贴在一起好不好？表示，表示呢，你看到这边各位，但因为它是圆，圆是庙嘛，就是圆的这边都是龙，都是龙，那这边是不龙，但是不龙当中因为它是有地理，所以它有时候又放在龙，它这个地方会换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它就会换。然后呢，华严是卤味兼圆，华严兼，华严是卤味兼什么圆，都是以圆做主底，圆兼别，就叫做庙，庙为主嘛，圆兼出，所以它这个每一个有四门，有门空门亦有，亦空非空非有，所以说它这个有四门，它有四门，四加四就是八门。那这个三阿含就是三藏，三藏但但一，它只有讲一个一，那它只有讲三藏法、三藏教，只有藏，所以它就出，所以它只有四门，只有一嘛，一个就有，每一教有四门。方等是对圆对三，圆对藏通别，所以它就是藏通别都有。那圆还是妙，所以加起来呢，每一个都有四门，又有四教，四四十六。哇，你好厉害，你的滑鼠都跟得上来，怎么都知道比哪里，好可怕。那般若是带，那它般若带二，就是带两个通跟别，通跟别，然后加上圆带通别嘛。所以加起来就是三三三个三个四个十二三四十二，然后呢法华就是非艰难对待，它只有纯妙，纯妙，好，纯妙 only one 四门加起来呢，这边是不是四，然后加上这里加起来，然后另外一个为什么它就要发上一个涅槃呢？因为涅槃是最后的追悯，追悯就是说什么，它把前面没有收的全部收，那因为是追悯就不能有漏掉，就藏通别都有，叫做追悯。那个追追追赶跑跳碰的追，悯就是三点水在一个民国的悯嘛，追悯，这个是追悯。然后这就是同收，所以是四十六，那再把它全部加起来，就是一般我们常常讲的、啊、有这个四教四门啊，合起来就这么多门，好不好？那出处都帮你们写了，出处都有写。哎，再来，你们不会累吧？我们继续好不好？来继续下去。哎，先上来一个好了，上面那个表三还没讲，表三把它讲完。表三是藏通别啦，那藏教里面是思义，通教也是思义。那因为它是四相，它叫生灭究竟，它是极空究竟，记得吗？刚才有讲好，它是生灭究竟，它是极空究竟。生灭究竟以生灭十二缘为主，极空究竟以理为主。只要遇到理的东西都是不生不灭，理的东西还有生灭就完了。你只有在四相的相上看到生灭，你在理的上面不看到生灭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所以说你看到理的没生灭，这边理的有没有生灭？也是不生不灭，但是因为是界外，所以别跟圆都是不失意，通藏通通都是失意，这样理解。然后再来就看他所对过来的对象，那因为圆教啊，他就一般就叫圆教有四字，那这四字呢，上面列的是十信、三十信、十力跟佛。那圆教的四字是这样子吗？那你就看你依哪一个来讲啊。有的时候可以依上面的讲，有的人就把它依文句讲的话，就叫做什么道字、道种字、一切字跟一切种字。 那有的就是把他说前面的啊，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跟十地啊，四个具有后面的成为后面的，因为他很难分别嘛，只要他入了初住以后，几乎都是见佛之之见，而且是原教佛的佛之之见，就是原佛圣，所以他那个地方就是会合在一起，就是至于他这个地方非常难区开了，很难区开了，所以他就合在一边。那这边的三章教的七字啊，就是从凡夫开始起修。来，我们看刚刚那个表一下，看那个图，对不起，那个图。因为他从凡夫起修，所以凡夫里面，你如果是凡夫的一般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四字，他列为最也是需要的。不离世俗地而求圣义地，离了世俗地就没圣义地了。离了三溪潭有没有第一溪潭？也没有。所以说他从四字开始，从四字开始，然后修五庭心观四念处，然后正果，对对，一路正果，正果以后呢，果位上面还有更高的叫做辟支佛。那另外一条路线不是走这样子，他从四字，然后四念处正果，那他同时在修什么六度，叫做六度，然后藏教菩萨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他的七字就这样来的。来，回去看他七字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是两条路线嘛，然后辟支佛是一条单独的嘛，它就是不是照听佛说法五庭心观四念处四果来，它是一条路线。所以我们三圣，这边一圣有没有？这个就不会看到了，总有办法。这样我们看到三圣，前面的是四字五庭四念四果，这是什么声闻的？然后这是圆觉的，这是六度菩萨的，然后最后的目标是三藏佛嘛，这就是七字。那再来呢，通教的五字，那声闻缘觉菩萨他把它先合这边放开以后啊，他把它全部合为三圣入真的方便字，就是前面那个藏教的前面那一块历程，你在体空的那一段历程，他就不是把它放在四相的修法，他放在他的理，他称为方便字，然后出家字跟佛字。 OK，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，就不用这地方就刚才讲的，就是它的位阶啦，它的位阶。再来四地字啊，四地字就合起来，合起来怎么办呢？就是你界外你观什么样的因缘，观什么的理，断什么的惑，得什么的智，那它的本身呢都不离开缘起的话，它以四地来讲，他说当我们断观生灭无生的苦集智的时候，那就是要以南无，我们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失意的十二因缘，那也就是失意两十二因缘，就是上面这个啊。然后生灭的无生道灭智，那就是照失意两十二因缘灭，就是这两个道灭怀灭灭，这样 OK 吗？然后呢，这两个往下，这个无生道灭智跟苦集智啊，那它就是叫做界内的苦集智跟道灭智，就是两，就是它有四谛，对不对？四谛，苦集道灭，是不是四谛？那就合起来，所以在界内的话呢，主要就是生灭的无生苦集道灭智，就是四谛智。那界外的一样，那它这边的话就是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应该是无生。没关系，那这边是无量无量，那因为为什么界外是无量？无量无作苦集智，无量无作道灭智。那不用改，不用改，我看错，不用改，不要改。生灭是藏教的，无生是通教的，然后无量是别教的，无作是原教的。然后每一教它都有苦集跟道灭，一个是流转门，一个是怀灭门。那流转门、怀灭门，事实上它并不是只有在讲那个实相上的十二因缘的问题，他讲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个烦恼起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同时看到让它消减下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在怀灭的问题，就等于是同时在运用。你看到它的升起的路线的时候，你是看到，就是看到惑嘛，那怎么样同时看到道？那这个看到道的时候，怎么样让它成为德？就是在让它怀灭回去。 OK， 好，来，这个就是表四，那表三也好了，表五，表五就是一般常常听到的十二那个一念三千的问题，就是一般我们每一个世间啊，每一个世间都可以拆为三个部分，就是每一个法界它都可以有三个部分组成，就是有五阴世间跟众生世间跟国土世间。 像这里面就是包括我们的医报跟政报，这边是政报，那边是医报，对不对？医政报都有。那再来呢，在这边的话就要介绍说，我们一般常常讲的有十法界，十法界就是三恶道、三善道跟二圣菩萨跟佛，三加三六，六加二八，八再加上菩萨九，再加上佛是十，就是十法界，一般十法界就这样算的。那十法界它各有三四阶，所以变三十，那里面就介绍它的众生。比方说他这个为什么会到三恶道，因为他是有肉恶因，就是他这个人善作有肉恶，专做有肉恶法。那这个三善道专做有肉善法，那他是有肉恶法的因戒入，就是他在做他的这个因，就是五因，对于 戒外法跟外境根尘境相会的时候，他全部都是以恶相应，叫做因戒入。因戒入就是五因十八戒十二入嘛，谈的就是我们根尘世怎么跟外界合，根境根根尘世三合位之处，在这个乱的过程里面，它都是用有漏恶，就是以烦恼的恶法相应，因此它到最后走入三恶道。那它染三途因的罪苦众生，它属于罪苦众生。那它里面呢，它的医报，它这边会介绍。像是有赤铁呀、一地水空啊，那像阿罗汉依海傍海底或深山的峻岭底下住。那三善道就是说，他对于他在根尘境，就是他的根对境，然后他的事在乱的时候，他主要是以善法在运作，那就是有漏善的因介入，这样 OK。 那懒人天因，就是他怎样，他懒人天因就是他在他的圆饼图里面啊，属于善法的人天的比例越来越高，那属于受热的众生，那有人天六度菩萨。你要注意哦，你有发现菩萨六度菩萨是藏教菩萨，藏教菩萨他把它放在三善，只列在人天，这是法华天台的很特别的概念。他认为他们主要在修福报，对于断惑力量太薄弱了，甚至他们叫做什么毒气，就像是一个毒的有毒的毒气啊，成甘露还不是水嘞，水它太平常了，成甘露。那这样子的问题是你喝这个甘露还是有毒，还是会杀人的，还是会杀人的。但是你说也好不好啦，也不错啦，但是就走这条路，就以那个解脱来说，人天终非究竟啊。他只是要强调这个概念，告诉我们说，同样在做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在地理上再开发一点，成为通教菩萨？那如果能够在地理上再开发一点，同样在做一件事情，就可以成为别缘菩萨啦。我们朝这个角度去想，就不要想说，那就不要做，做了还不是就人天而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说同样在做，我们却可以成为不同的菩萨，同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。那个上次不是有念到这一段吗？好像书上刚好有，对不对？还有180页啊，第20行到23行。来，这个地方它就是说，像藏教的话，你关心它主要是放在生灭究竟，说因缘生灭嘛，关心在生灭，它是以生灭究竟为，它在修八正道，它却只得到三藏的一个因缘。通教呢，它是极空究竟，叫做因缘极空，修八正道一样，但它却可以达到断惑，它的功德又比较大。你看呢，那如果是别教的话，它是无量究竟，叫假名究竟啊，那他得到的，他说八正道却是只有法眼菩萨能够见到。同样在做一件事情，你背后所缘的所观的，怎么来观心，用什么标准来观这个心，得到的效果不一样。你看他观心怎么观，你如果观心是用生灭究竟来观，就藏教而已，就是人天圣的菩萨而已啊。但如果今天你观心，你能够契合即空究竟，契合假名究竟，哇，效果不同。好，回来我们看看那个标。来，再来这个地方，二圣啊，是无漏，以无漏法，他是修主要以初三界，所以他这个无漏不是佛的无漏，他这个无漏是以界内无漏为主，那是以无漏法来处理世间的因界路。 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它就分为有断或尽者，还有未尽者。那断或未尽就是一般讲的，它还要来回几次嘛，对不对？还要来回几趟的问题。那断或尽的话，就是方便土，就是出三界住在方便土的问题。那这断或未尽，有的讲七往返、一往返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的叫他住在什么五净居天啊，或者七净居天、九净居天。那个净居天就看怎么分啊，它有好多分法。那再来菩萨的话呢，就是亦有漏亦无漏，他还没办法做到非非。非非的意思不是两边都不要，非非是两边都要，而且能够双照，叫做非非。就是我不是只有他，不是只有他，是两边都看得很清楚。亦有漏亦无漏是说我在他好像有学到一点，他也有学到一点，但是我还没有两边都掌握得很中道、很平衡。就是有，好，那别缘菩萨他有净跟未净。那未净的话呢，就是依人天方便啊，人天圣顿号顿，这要顿掉，这是方便，好不好？人天跟方便土。那如果或净的话是住十报土，那只有原教只有佛啊是住长吉光净土，这也是佛盖啊，都帮你们整理好，因为这是佛盖，也是摩诃子观后面会上到，也是玄义也会有。这就是三四一，这是一个法界具有三种世间。那他怎么讲的？他是说，来，我们再看下一个表六，他怎么算？他是说，因为你一法界啊，具十法界。那一法界具十法界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本身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如果这时候我的念头起来，我却是起。我虽然是人，我们在人道里面，我们虽然是人而已，可是我念头起来，我却能够跟道品相应，甚至我能够跟六度万行相应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这时候这一念，它就是在菩萨法界。所以他说，每一念它都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每一念它都会具有十法界。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法界，可是我却跟其他法界相聚，接界互聚。说一法界聚十法界成为十，对不对？那十法界接界互聚，十乘十变成一百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因为每一个法界啊，它本身都有具有十如是。它怎么描述？就是说它的这些特色，从它的相性、体力、作、因缘、果报、本末、究竟等，它从它的外相，从它的本质，然后呢，从它内蕴的能力，它表现出来的，从它的内部的正因，外部的外缘，然后从他的国内的正的，然后外的报，然后乃至于从前面第一项到第九项呢，没有一项会不对应的，叫做本末究竟等。然后把他的特色列出来，就是说他有十个角度来描述他，叫十如是啊。他再乘上三世间，是不是就变成一三千的三，就从那个三世间来的，就一念三千。好，你看都帮你们整理好了。再来嘞，看那个表五，这边是把三藏教藏通别圆啊，它的乳酪生疏的位阶帮你们列出来。可能有的人同学刚开始学的时候会学到说，哎，以为醍醐位啊，对过去都是佛，那应该都是同样的内容。那事实上答案告诉你不是这么样子。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表，你看醍醐位。醍醐位当他在藏教的时候，他只不过谈到就是见或失或没有，可是当他到通教的时候，他不但见或失或没有，见或失或没有居然在生疏而已。他当他到了醍醐的时候，是已经能够清习处理习气的问题了。那到了别教的时候，不但能够处理习气，他还能够处理无明。哇，然后呢到后面呢，他这边还可以到了中道的问题。可不可以发现同样是醍醐位，它的标准不一样，然后再回来上面这两个表啊，你会发现它在这边的话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因为标准不一样，所以以位阶来看，阿罗汉的意思就是见思断。所以你看阿罗汉就在这边，再来是在醍醐，当他到了通教的时候就跑到了生疏，就是跟下面的表是对应的。就说这一个定义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的位阶的时候，要看清楚它的定义。如果是像一般的世国位，它的位阶不会变，它的定义也没有变，所以它的阿罗汉就是阿罗汉。它当它是见思或尽，它就是见思或尽。可是当你看到下面的图， 这边讲的石柱的时候是在鲁教，别教的石柱在鲁，原教的初柱而已哦，还没到石柱哦，他就已经在醍醐了。所以说当你在讲大圣的位阶的时候跟声闻的位阶绝对不一样，大圣的位阶要很清楚，他现在讲的他是石柱，他是断四柱席，还是他已经破到五米呢？所以常常有时候同学问我问题，我说阿罗汉声闻的东西都很容易谈，四果位的东西比较简单，因为它的内涵跟它的名词对应的是确定，比较确立性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今天谈的东西是属于五十二阶位或三十星阶位的时候，它不是，它在不同的定义上面，它放的位阶不同，它的定义都不同，它只是名词一样。像它的初柱，在这边的初柱还在凡夫这边开始而已。那但是呢，在原教的初柱却已经是在初地，等同于别教的佛实地登地菩萨了。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看到位阶怎么觉得这么花，怎么看不懂，这边出租那边出租，怎么位内容差那么多？只要我们先相信一件事，先确定一件，只要遇到大圣位阶啊，就要小心谨慎了。好，先到这边。